我们还是要从十六章里稍微温习起。
我们要从十六章来到起稍温习一下。
哦，弟兄姊妹们，记得十六章已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漂流了一些的日子。
弟兄姊妹，记得十六章已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了一段日子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因着旷野的那一个漂流引起他们心里面的不甘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引起他们的不甘心。
他们忘记了这一个漂流那个起因乃是他们自己的愚昧所招致来的。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漂流是因着他们的愚昧所招致来的。
他们把他们的冤气和怒气都发在摩西和亚伦的身上。
他们将他们的冤气和怒气都发泄在摩西和亚伦的身上。
这样就引起了十六章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咁就引起受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说他们在那里拒绝承认摩西和亚伦的权柄。
我哋话佢哋喺度拒绝摩西同亚伦嘅权柄。
他们在那里说摩西和亚伦是擅自在专权。
佢哋话摩西同亚伦系擅自喺度专权。
那在他们这一个悖逆的里头。
在他们这个背逆的里面，
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看见有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一个是他们在对付神的道路。
一个是他们在对付神的道路。
也可以说是神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方法。
也可以说是神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方法。
因为神没有领他们这一批人进迦南，乃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所引出来的一个惩治。
因为神没有将这帮人领入迦南，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所引起的惩治。
神只让新的一代和老弱的人进迦南。
神只让新的一代和老弱的那一代进入迦南。
这一代出埃及的成年人，他们对神的悖逆，神就不让他们进迦南。
他们这一代的成年人因着他们对神的悖逆，神就不让他们进入迦南。
这是神的道路的问题。
这个是神道路的问题。
那如今他们要拒绝神这一个路，
现在他们要拒绝神这个路。
他们甚至说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
他们甚至说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
那这是一个非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这件是非常严肃的件事。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
他们是在那里对付神的主权。
他们在对付神的主权。
那也就是说他们不接受神在他们中间的管理。
这个话他们不接受神在他们中间的管理。
他们要自立为主。
他们要自立为主，
他们要自己另外选出一些人做他们宗教的领袖。
他们要另外选出一些人做宗教的领袖。
那这些事情都是侵犯了神的主权。
这些事都是侵犯了神的主权。
那我们看这些事情完全是伊甸园的历史的翻版。
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伊甸园历史的翻版。
在这些事情上面，
在这些事情上面，
当然是引出很大很大的吵闹，
当然会引出很大很大的吵闹。
那么我们就看见，
那我们就看见，
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神就亲自出头来澄清这样的一个混乱，
神就亲自出头来澄清这个混乱。
神不让人的愚昧在那里影响整个神的计划。
神不让人的愚昧来影响神整个计划。
我们留意到整个事情的那个发生。
我们留意到整个事情的发生。
看来好像是人在那里抢夺那一个权柄。
好似人喺度抢住嗰个权柄。
事实上背后是撒旦在那里鼓动。
事实上背后系撒旦喺度鼓动。
啊，然后才产生这样的一个悖逆。
然后就产生一个背逆。
我们也从这些事上面看到。
我哋从呢啲事睇见。
撒旦的那个方法。
撒旦嘅方法。
先叫人自以为是。
先系叫人自以为是。
啊，先让人自以为对。
先让人自以为对。
然后进一步就拒绝神的权柄。
然后进一步就拒绝神的权柄。
那神要显明在神子民中间的权柄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自己。
神要显明权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自己。
那所以他就告诉摩西让以色列人做一些事情。
所以神就告诉摩西听让以色列人做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问题是从利未的子孙先产生难处。
因为这事情是先在利未的子孙那里产生难处。
那所以神就先来对付这一个难处。
所以神首先就对付这个难处。
事实上这个难处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根源。
实际上这个难处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根源。
属灵的难处的根源。
属灵的难处的根源。
是在属灵的事上出了难处，然后就引进人中间的各种各样的难处。
是因着属灵的事那里出了难处而引进了人各样的难处。
那所以当时神就让立位的那一些子孙的那些领袖，
咁神就让利未嘅子孙嘅领袖们，
就是可拉党的那一顺从可拉的那一些立位人，
就是顺从可拉嘅嗰班利未人，
让他们个人都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来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各人都揸着香炉，加上香来到神的面前。
亚伦他们也照样的来到神的面前。
亚伦又照样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的荣光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显出来。
神的荣光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显出来。
因为他们当时那些人拿着香炉来，主要的乃是要攻击摩西和亚伦。
嗰啲人揸住香炉嚟，主要系要攻击摩西同埋亚伦。
他们以为他们一定能得胜的。
佢哋以为佢哋一定能够得胜。
因为他们人多。
因为佢哋人多。
既然摩西亚伦吩咐他们拿香炉来，他们就来了。
既然摩西亚伦吩咐佢哋拎香炉嚟，佢哋就拎住嚟啦。
他一共有250个人。
一共有250个人。
那他们在想着250-2，我们是赢定了。
他们想着我们有250个一定对二，一定是赢了。
所以他们带着香炉到了会幕那里，他们的目的乃是要攻击摩西和亚伦。
所以他们带着香炉来会幕那里，目的是攻击摩西和亚伦。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显出他的荣光。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显出他的荣光。
那我们从这一点上看见，神允许人吵闹。
我们在这件事看见神允许人的吵闹，
但是神却不允许他名下的人放肆。
但是他就不允许他名下的人放肆。
如果他们过了神的界限，
如果他们过了神的界限，
神就要让他们受一点对付。
神就要他们受一点对付。
那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时候，
神就让摩西向他们宣告一个很严肃的事。
神就让摩西向他们宣告一件很严肃的事。
他们所有的人都要离开可拉党。
他们所有人都要离开可拉党。
如果他们不离开可拉党，
如果他们不离开可拉党，
神的对付一显出来的时候，
神的对付一显出来，
他们就会跟可拉党一同灭亡。
他们就会同可拉党一同灭亡。
那可拉党的灭亡是怎么一回事呢？
可拉党的灭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摩西在这里就宣告了一件事。
摩西喺度宣告一件事。
如果让他们像平常人一样的死亡，
如果让你好似平常嘅人咁嘅死亡，
就不一定能显出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对付，
咁就唔能够显出呢件事情系出于神嘅对付。
所以摩西就宣告一件事，
所以摩西就宣告一件事，
神要在他们中间显明一个事实，
神要喺佢哋中间显明一件事实，
让这些人的死亡是地开了口，活活的把他们吞下去。
让呢班人嘅死亡系地开咗口，将佢哋活活嘅吞落去。
那么，当摩西说完了这些话，
当摩西讲完呢啲话，
果然，那在可拉党人所站的那个地方，
咁可拉党嗰班人所站嘅地方，
那就开了口，
就开咗口，
那人就都拽下去，地又复合了。
咁人就跌晒落去，个地就合翻埋。
他们也就死在那里。
咁呢班人就死喺嗰度。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哋睇到呢个时候，
我们就晓得一件事了。
我哋就晓得一件事啦。
那是神明明在那里显出他的对付。
系神喺度明明显出佢嘅对付。
但是神的对付是很有分寸，
但神的对付是很有分寸的。
不是跟随可拉的，
不是跟随可拉的。
虽然他们拥护可拉，
虽然他们拥护可拉，
神也没有让他们受对付，
神没有让他们受对付。
只有那些为首的那一批人，神是对付他们。
只有那班为首的那班人，神
有一个地方常常会引起我们感觉困惑的，
有些地方会时时使我们感觉困惑的。
那就是可拉的全家人都灭亡了，那是连小孩也都灭亡了，那神岂不是太残忍了吗？
可拉的所有家人都灭亡，连细蚊仔都灭亡，那神岂不是很残忍吗？
借用陈锡珍弟兄的一句话来说，
借用陈锡珍弟兄一句话来讲，
若是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
如果产生这样的想法，
乃是我们圣经读得不好，
就是我们的圣经读得不好。
如果圣经读得好，就不会产生这个感觉。
如果圣经读得好，就不会产生这个感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看到了一件事情很清楚的。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件事情很清楚的。
32节，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
弟兄姊妹，你注意什么叫做人丁？
弟兄姊妹，注意什么叫人丁？
不成丁的就不叫做人丁，
不成丁的就不叫做人丁，
成了丁的就不是小孩，
成了丁的就不是小孩子。
在以色列人当时多大年纪才算是成丁的呢？
在以色列人当时要几大年纪才叫做成丁呢？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不是留下一个印象？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留下一些印象呢？
20岁以外
的，
20岁以外，那是说20岁的就成丁了，
就是说20岁就成丁了。
用俗话来说就是成人了，
用俗话来讲就是成人了。
那所以当时可拉党的家人灭亡的乃是可拉家里的那些成年人，
所以当时可拉党的家人灭亡就是可拉家里面的成年人。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从历代至上第六章里边，你能看到这个事实。
弟兄姊妹，可以在历代至上第六章看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在第六章37节那里，你看到可拉还有后代，
因为
在那个家谱的里头，
因为在第六章那里仍然你看见有可拉的家谱在那里，
甚至你还看到一件事情，
而且你还看见一件事情，
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
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
并且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读到有好些诗篇是可拉的后代所写的，
而且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看见很多的诗是可拉的后代所写的。
那这就给我们看清楚，当时神对付可拉党，但是却不是对付可拉家里的小妇人和孩子。
所以当时神就对付可拉党，不是对付可拉家里的小孩和妇女。
那 这事情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掌握住，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很清楚掌握住，
因为没掌握清楚的话，会叫我们发生一个关乎神的性情的困惑。
如果掌握得不好，就会对你产生对神的性情产生的困惑。
我们看见神公义是公义了，
我们看见神公义就是公义
了，但是好像神的慈爱出了缺口，
但是好像神的慈爱就出了缺口。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
他的公义是没有可能受亏损，
他的公义是没可能受亏损，
但是当他执行公义的时候，他也不会让他的慈爱受亏损。
但当他执行公义的时候，他又不会让他的慈爱受亏损。
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的神，就显明在这些事上，
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的神，就显明在这些事情
上。该公义的时候就是公义，
该公义的时候他就公义，
该有慈爱同情的时候还是慈爱同情，
该慈爱同情的时候他仍然是慈爱同情。
那神是非常有分寸，
神是非常有分寸的，
他不会因着慈爱而损害公义，
他不会因着慈爱而损害公义，
也不因着公义而叫慈爱受亏损，
仍会因着公义叫慈爱受亏损。
就是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钉在十字架。
就是这一点，我就看见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钉在十字架。
这就是神的性情显出完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就是神的性情显出非常完全的事实。
那么，我们接上去再看神在这事上是怎样来处理。
我们接下来要看神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处理。
可拉党的人是给对付掉了，
可拉党的人被对付了，
但是他们所用过的香炉呢，
他们所用过的香炉呢，
会不会因为他们是悖逆的人所用的，所以神也把这些来扔掉？
是不是因为这些悖逆的人用过的，就神要将他们丢掉呢？
很稀奇，
很稀奇的。
我们的想象，我们会觉得神会这样处理，
我们的想象会觉得神会这样处理
但是我们看神在这世上的处理，又带我们去领会神另一面的性情。
但是看见神这个处理，又会带到我们看见神另一面的性情
神告诉以利亚撒说，
神告诉以利亚撒，
你要把那些香炉拿收拾过来，
要将香炉收拾过来，
把那些火就倒到另外一些地方，
将那火就倒去另一大地方，
但是那个香炉却要留下来，
那个香炉就要留下
留上来做什么呢？
留下香炉做什么
呢？为什么留上来呢？
为什么要留下呢？
要留上来的那个原因，神说因为那是香炉是献给神的，
要留下来的原因，因为这个香炉是献给神
的就是说这些香炉是曾经在神面前有过奉献的，
这个话这个香炉曾经在神面前有过奉献，
所以香炉本身是已经分别为圣了，
所以香炉的本身是已经分别
了，但是那些人所做的不对，
但因着人所做的不对，
所以他们所带来的那些火是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带来的火是不能够接受，
而这些火要倒到另外的地方，
火要倒在另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铜香炉却是要保存下来，
那这个同乡炉就要保存下来。
那保存上来做什么呢？
保存下来做什么呢？
这里有两个目的。
这里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说是给以色列人做一个记号。
第一个是给以色列人做一个记号。
什么记号呢？
什么记号呢？
就是人在神面前悖逆他的结，他们的下场和他们的结局。
就是人在神面前的背逆，他们的下场和结局。
你看到那些香炉，你就知道这些香炉的主人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你看见香炉就知道香炉的主人在神面前经过的。
这样就提醒人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地位。
这样就提醒人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地位。
不要越过神的份。
不要越过神的份。
另外的一个做法呢？
另一个做法呢？
他们把这个香炉锤成薄片。
将这香炉锤成薄片，
来包在那个祭坛的上面，
来包在祭坛的上面。
这是另外的一个意思。
这个另外一个意思。
一面他们是作为悖逆神的人的下场的记号。
一方面是作为背逆神的人的下场的记号。
另一面，神也让这些铜片是留在祭坛上面。
神另一方面，神用让啲铜片留喺祭坛嘅上面。
那么留在祭坛上面，那是什么意思呢？
留喺祭坛上面系咩意思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那一个祭坛啊。
弟兄姊妹，我哋记得呢个祭坛呢？
当献祭的时候，
当献祭嘅时候，
有一些动作，那个祭司要做的。
有这个动作祭司要做的
不是把血倒在那个坛角的下面，
不是将血倒在坛角的下面
就是用把那个祭牲的血弹在那个祭坛的上面，
就是将祭牲的血弹在祭坛的上面。
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晓得铜本身是那个神审判的一个记号。
你知唔晓得铜本身系神审判嘅一个记号？
说出那人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
讲出人落喺神嘅审判嘅底下。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在祭坛那里，
喺祭坛嗰度，
虽然是显明神的审判，
虽然系显明神嘅审判，
但是同时祭坛那里也是显明神的拯救。
但是同时祭坛呢就显明神的拯救，
显明神那个救恩的事实，
显明神救恩的事实。
那所以当这一批人，
所以当这批人，
他们按照肉身来说，他们是死亡了。
他们按照肉身来讲，他们是死亡了。
但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
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
神还是纪念他们。
神仍然是纪念他们。
虽然在对待旧约里边的人，他们将来在神面前是如何接受那一个永远的审判，我们没有很清楚的领会。
虽然对于旧约的人，将来他们在神面前怎样接受审判，我们没有清楚的领会。
但是呢，
但是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特别现在是这一批都是利未人的后裔，
特别是这一班是利未人的后裔，
是神特别拣选他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是神特别拣选他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虽然因着他们的愚昧招致了神非常严厉的管教和惩治，
虽然因着他们的愚昧招致神非常严厉的管
教和惩治，保留那个香炉这一件事上面呢，
但从保留香炉这件事上面
我们可以领会到一件非常严肃但是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的事。
我们就领会到一件非常严肃但对我们很有帮助一件。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对腓拉帖腓教会说过这样的一个话，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对腓拉帖腓教会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不要 给人夺去你的冠冕，
冇俾人夺去你嘅冠冕。
他们已经原来是已经有了冠冕，
佢哋原来已经有咗冠冕
啊。但是若是因着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冠冕就给别人拿走。
但因着佢哋嘅过失，佢哋嘅冠冕就会被别人拿走。
那冠冕是给别人拿走了。
冠冕是被人拿走了，
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还在那一个恩典的拯救的当中呢？
那他们这帮人是不是还在神面前在恩典的拯救当中呢？
当然我们晓得那些人还是在腓立帖腓教会的里边被主来数点的，
当然这帮人仍然在腓立帖腓教会里边被神数点的，
但是他们的冠冕就已经不再戴在他们的头上了。
他们的冠冕已经不戴在他们的头上了。
那现在我们用那个原则来看这一批利未人，利未的子孙。
现在我们用这个原则来看一班利未的子孙。
如果说他们曾经在神面前是服侍过的，
如果说他们在神面前曾经是服侍过的，
我们留意可拉是利未的支派里面歌侠的子孙。
我们知道可拉在利未支派里面歌侠的子孙，
而歌侠这个支派是在至圣所里面服侍的。
歌侠这个支派在至圣所里面服侍，
他们是接近至圣所里面的物件的，
他们是接近至圣所里面的物件
和圣所里面的物件
和圣所里面的物件的。
如果我们要这样说的话，
如果你要这样
说，歌侠的子孙是被拣选，是被拣选的利未人当中的被拣选的。
歌侠的子孙是被拣选的利未人当中被拣选的
可以说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
可以说是利未人当中的利未人。
那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是靠近神的，
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是靠近神的。
那所以他们的服侍在神面前也实在是被蒙纪念的，
所以他们的服侍实在在神面前蒙纪念。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逆，
但因着这个背逆，
那他们人出了乱子，
他们人就出了乱子。
但是我们看见神在处理他们的时候，
神在处理他们的时候，
很明确的，神把他们整个的人在神面前的经历是分开的。
很明显的，神是将他们的人在神面前的经历是分开的。
虽然神不能再让他们活着来服侍神，
虽然神不让他们活着来服侍神，
但是他们从前在神面前所有的服侍呢，神还是算数。
但是他们从前在神面前的服侍，神仍然是算数的。
那这是显出神的那个宽宏，
这个显出神的宽宏。
这一个宽宏没有因着他们一次的愚昧而把他们在神面前曾经蒙纪念的事情都完全的涂抹掉，
这个宽宏没有让他们曾经在神面前的服侍完全涂抹掉。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实在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神俯伏敬拜他。
这件事不能够不叫我们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他，
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面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来处理，
因为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来处理，
该公义对付的他不会有一点的让步，
该公义对付的他不会有一点的让步，
该怜悯体恤的他也不会因着人的愚昧而把人整个的涂抹掉，
该怜恤的不因着人的一些的愚昧而将整个人涂抹掉。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了神的性情是怎样的一个性情，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性情究竟是一样什么的。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
但我们必须要记住，
可拉党的背逆，
可拉党的背逆
不仅是可拉一党的问题，
唔单止系可拉一党嘅问题，
那还有流变在子孙当中的一些人的问题，
仲有流变子孙当中一啲人嘅问题。
啊，他们这些人，
佢哋呢班人
所引起的那一个影响。
他们所引起的一些影响，
不是在一个少数人的当中，
不是在少数人的当中，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来影响出去，
甚至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影响出来。
所以昨天神对付了可拉党，
所以昨天神对付了可拉党，
但是百姓心里头还是不够服气，
但百姓心里面仍然不够服气。
那所以第二天他们又聚集起来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了，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是攻击摩西和亚伦。
他们没有从可拉党的遭遇上面来发觉人的愚昧，
他们没有从可拉党这件事来发觉人的愚昧，
仍然坚持人的错误，
仍然坚持人的错误。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聚众来对付摩西和亚伦，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聚众来对付摩西和亚伦。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一件事情
就触动了神的震怒了，
那就触动了神的震怒。
因为昨天看见神做这样的一个严厉的事情，他们里面没有悔改，
因为昨天看见神做了一件这么严厉的事情，他们里面没有悔改，
他们还要在那里对付神的道路，对付神的权柄，
他们仍然要在这里对付神的道路，对付神的权柄。
那因此神就告诉摩西说，
所以神就告诉摩西听，
你们离开这个会众，我把他们全都灭掉，
你们离开这班会众，我将你全部消灭。
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那摩西亚伦这两个人，
摩西亚伦这两个人，
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到了，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了，
经过了上一次那个米利安和亚伦对付摩西的那一件事情，
经过上一次米利安和亚伦对付摩西这件事，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十二章里边的那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次看见十二章的那个问题，
他们学了功课，
他们学到功课，
亚伦他们学到功课了，
亚伦他们学到功课，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神是不能轻慢的，
神是不能够轻慢的，
同时他们也学到了，
同时他们都学到
神的怜恤也是不能忽略的，
神的怜恤也是不能够忽略的。
那所以当神在那里说要把这个全会众都来对付的时候，
所以当神说要将全会众来对付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在神面前俯伏下来，
他们两个人就在神面前俯伏下来，
俯伏下来做什么呢？
俯伏下来做什么呢？
是感谢神你为我们伸冤了，
是俯伏感谢神为我们伸冤，
不是，
不是，
他们俯伏下来，
他们俯伏下来，
他们乃是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上面来向神求怜悯，
他们站在中保的地位上面来求神怜悯。
当然这一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了解摩西曾经在神面前做过一次，
我们了解摩西曾经在神面前做
过一次，那就是在西乃山上，摩西再一次上山的时候他做过，
就在西乃山上摩西再一次上山的时候，
神说我用你的后代来代替以色列人，
神说我用你的后代来代替以色列人，
摩西说不行不行不行，
摩西说不可能不可能，
神啊这样做你就失信于天下的人了，
神你这样做就是失信于天下的人了，
因为我的后代虽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
虽然我后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代，
但是我的后代却不能代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
但我后代就不能够代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因为雅各的后代有十二个支派。
因为雅各后代有十二个支派。
如果只剩下我的后代的话，不要说十二个，十二个支派没有看到。
如果只剩下我的后代，不单止说十二个支派没
看到，就是连我自己的那个利未支派也不完整。
就算我自己的利未支派都不完整。
所以神，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
所以神，你千万不要做
这个事。你一定要保存你的百姓。
你一定要保存你的百姓。
那现在摩西亚伦又来到这样的一个 关头了。
现在摩西亚伦又来到这个关头了。
那神如果是这样对付以色列人的话，
神如果这样对付以色列人的话，
那以色列人怎样去应验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拣选呢？
以色列人怎样去应验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拣选呢？
摩西亚伦知道不能让神做这个事。
摩西亚伦知道不能够让神做件这样的事。
那所以他们在那里苦苦求恩典。
所以他们在苦苦求恩典。
那并且摩西就告诉亚伦说，
并且摩西告诉亚伦，
你赶快把坛上的火盛在香炉里面，加上香，赶快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
你赶快走去坛里面拿啲火盛上香，走去会众嗰度。
啊，因为瘟疫已经从神的面前出来了。
因为瘟疫已经从神面前出来了。
那当时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来这样做了。
当时亚伦就照住摩西所讲嘅嚟咁做。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在这里有两个事情。
弟兄姊妹注意，呢度有两个事情。
哎呀，我们实在感谢神啊！
我哋实在感谢神，
因为这一个历史。
因为这个历史
是说出了神的一个救赎的心意的发表，
这个讲出神一个救赎心意的发表。
啊，这个心意的发表是透过两个人来说明的。
这个心意的发表是透过两个人，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亚伦，
一个亚伦。
摩西在那个时候是停留在神的面前，
摩西的时候停留在神的面前，
亚伦却是跑把祭坛上的火烧着的香带到百姓的中间。
摩阿伦是将祭坛上的火烧着香带到百姓的中间。
是他们是站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站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所站的两个人都是在做一件相同的事。
但站在两个不同地方人都是做一件相同的事。
那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摩西留在会幕那里。
摩西留在会幕那里。
他面对面的与神在那里我们说是摔跤也好。
他面对面同神在那里，或者说摔跤。
在神面前办交血。
在神面前办交血。
神啊，你不能在你百姓的身上下这样重的手。
神啊，你不能够在你的百姓身上落咁。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要失信于天下人了。
如果你咁做的话，就失信于天下。
你也没有办法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明你的应许，
你有没
有要怎样成就了？
你有没有办法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明的应许是怎样成就了？
那另一面呢？
另一方面呢？
那亚伦带着香炉。
亚伦带着香炉，
他是大祭司，弟兄姊妹千万别忘了他的身份。
他是大祭司，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的身份。
他带着那个香炉就站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他带着香炉站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那在那里做什么呢？
在那里做什么呢？
也是在神在哪里向神显明一个作为，
要向神显明一个作为。
我们只晓得，
我们知道
香炉所显所发出的那个香的气味，
香炉所发出香的气味，
那是根据祭坛上的火，
那是根据祭坛上的火，
祭坛上的火，
祭坛上的火，
那是一个救赎的基础，
那是一个救赎的基础，
在当时是祭牲烧掉的地方，
当时是祭牲烧掉的地方，
那所预表的乃是十字架上的主钉死的那个事实，
所以预表的就是十字架上的主
钉死。所以就是当你看见亚伦站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
等下你看见亚伦站在以色列人当中，
我们要留意这里说的圣灵用的那两个那四个字。
我们注意圣灵所用的那四个字。
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
阿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
哦，这个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这件事情太叫我们有印象了。
这个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这个字叫我们实在太有印象了。
亚伦要在那里从死人从死亡中中间来显明那个大祭司的服侍。
阿伦要在死亡的中间来显明这个大祭司的服侍。
要叫人在死亡的那个境地的里头给挽回过来。
叫人在死亡的境地里面被挽回过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亚伦这一站。
阿伦这一站。
站得太美了。
站得太美了。
那你说他没在什么地方呢？
那没在边度？
弟兄姊妹，你自己记得？
等姊妹，你记得？
那这些人，
一般人，
如果站在人的恩怨的立场上面，
要站在人的恩怨立场上面，
那亚伦就该说他们全都该死了。
亚伦应该话他们全部应该死的。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现在你看见亚伦站在哪里？
现在你看见亚伦
把人的恩怨都丢到背后，
将人的恩怨丢到背后，
他不计较那些人是如何的反对他。
他不计较这人怎样反对他，
他只记得他是大祭司，
他只记得他是大祭司，
他现在要很忠心的来执行他的职分，
他要很忠心的来执行
他的职分，他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为人求恩典，
他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为人求恩典，
他要在神的面前承担人的愚昧，
要在神面前承担人的愚昧。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灵把这一段的历史这样的记下来，
圣灵将这件事这样记录下来，
是不是仅仅就指出当时历史是这样发生过呢？
是不是只指出当时历史是这样发生过呢？
如果仅仅是说出当时历史是如此发生，
如果仅是记载历史当时是这样发生，
那这样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就没有太大的属灵的意义。
咁呢段嘅记载就冇太大嘅属灵嘅意义。
因为类似的事情在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的过程的里头反复出现太多遍了。
因为类似嘅事情喺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反复出现过好多次。
你说要表明神嘅公义，已经表明了好多次了。
你话要表明神嘅公义，表明咗好多次。
你说要显明神嘅体恤。体恤那也已经显明好多次了，
我要显明神的体恤也显明了好多次，
多这一次少这一次并没有增加什么或者减少什么，
多一次少一次并没有增加什么，
但是圣灵是这样详细的来记录这一段历史，
但圣灵这么详细来记录这段历史，
我们就看见神的那一个心思，
我们就看见神这个心思，
他要借助这样的一次的背逆，
他藉着这次的背逆
来显明神救赎的那一个心思，
来显明神救赎的那个心思，
造成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里边四十年的漂流，
造成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
是因着他们藐视神的那一个权柄而拒绝进入迦南，
是因着他们藐视神的权柄拒绝进入迦南，
但是在那一次的堕落的里头，
但是这次的堕落的
严重是很严重，
严重是很严重，
但是却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深入又普遍，
就没这次那么深入那么普遍，
因为这一次他们不仅是对付神的权柄，也同时对付神的道路，
但这次不单止对付神的权柄，同时对付神的道路，
那我们可以想象对付神的权柄的人已经引来的结果不简单，
我们知道对付神权柄的人已经引来的结果是不简单的，
伊甸园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伊甸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现在还要加上对付神的道路，
现在还加上对付神的道路，
那你说这些人的那个结局会是怎样，
你说这帮人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感谢神，
感谢神，
人是愚昧，
人是愚昧的，
但是神对人的愚昧还是有那个非常的体恤，
神对人的愚昧仍然有非常的，
所以这一次用着摩西的代求和亚伦的站立，
所以现在用着摩西的代求和亚伦的站立，
这不是明明的显出父的心意和子的救法，
咪明明显出父嘅心意同埋子嘅救法呢？
摩西留在会幕的面前，把父的心意带出来。
摩西留喺会幕面前，将父嘅心意带出嚟。
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把子的所作显明出来。
亚伦站喺活人同死人中间，将子嘅所作显明出嚟。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
主。那这个是十六章里面的，那我们温习一下的，那个过程。
呢个十六章，我哋温习一下佢嘅过程。
那现在十六章结束了。
而家十六章结束了。
那么十六章结束的时候，
十六章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等于以色列人心里头的那一些难处，那一些个问题，全部的解决掉，彻底的解决掉呢？
系咪以色列人心里边嘅难处就完全解决晒呢？
没有，
冇。
他们外面不敢再有动静，
佢哋外面唔敢有动静，
但是里面还是愤愤的不平，
但里边仍系愤愤不平。
那虽然他们没有外面的动作，
虽然佢哋冇外边嘅动作，
人看不见，
人睇唔见，
但是神看见，
但神睇见，
神就把他们心里头的那种光景告诉摩西，
神就将佢哋心里边嘅光景嚟话俾摩西听。
他说以色列人心里面还是不服，
佢话以色列人里边心里边仍然系唔服。
那但是他们必须要脱离这一种的冤气，
佢哋必须要脱离呢个咁嘅冤气。
那现在你要做这样的一件事，
而家你要做一件咁嘅事，
而来解决他们心思上的难处，
嚟解决佢哋心思上嘅难处。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点样嚟解决呢？
让他们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来，把当然派他们的首领，把他们的手杖拿来。
让十二个支派每人派的首领将十二支的手掌拿来，
那在每一个手杖上面就写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十二个手掌上面就写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和那个代表人的名字，
和这个代表的人的名字。
那么这样就把他们十二个手杖都放在法柜的面前，
就将这十二支的手掌放在法柜的面前。
神说
什么？
我要用我的作为来向以色列人显明谁是我所拣选的。
我要用我的作为来向以色列人显明边个是我所拣选的。
怎么来显明呢？
怎样来显明呢？
神预先说出，
神预先讲出，
他说这些手杖都是已经干掉了的那个树枝。
他说这些手杖都是干掉了的树枝，
没有生命的，
没生命的。
但是我要在这些干掉了的手杖上面让他们发芽开花结果，
但我要让这些干掉了的手掌上面要发芽开花结果，
来显明我的拣选，
来显明我的拣选。
那这样让以色列人看见就明白，他们就不再发怨言。
这样就叫以色列人看见明白，就不再发怨言。
那么他们就照这样来做了，
那他们就照着这样去做。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神让他们把手杖放在法柜前，
神让他们将手掌放在法柜前。
第四节就是说，
第四节吧，
法柜前就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摩西相会和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
法柜前就是神同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
那当然那个相会是透过摩西而进到众人，
当然这个相会透过摩西进入众人。
但是在这一个地点，
在这个地点，
乃是说出神与人有交通的地方。
但这个讲出神与人有交通的地方。
那我们掌握这一点呢？
我们掌握这一点，
我们就了解神为什么 要用着那个现象来印证他所拣选的。
咁就明白神点解要用呢个现象嚟印证佢所拣选。
我待会我们再详细去领会他。
一阵间我再详细嘅去领会佢。
那么他们就这样做了。
佢哋就咁做。
那就把那个杖都放在那个花柜前面。
佢就将呢个杖放喺花柜嘅前面。
那第二天。
第二日。
那摩西就进去把那个杖都拿出来。
摩西就去将呢个杖都拿出来。
那众人都看见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
众人都睇见一件稀奇嘅事发生。
除了亚伦的那一根杖以外。
除了亚伦嗰根杖之外。
其他的杖都是原装的在哪里。
其他的杖都是原装的在那里。
唯独亚伦的杖上面就出现了奇事。
唯独亚伦的杖上面就出现奇事。
发了芽，开长了生了花，包开了花，结了熟杏，
发咗芽，生咗花苞，开咗花，结咗熟杏。
我就在想啊，
我就喺度谂，
怎么会这样快呢？
点解咁快呢？
后来我就想了，
后来我就谂，原
很可能这四个东四样的事情都有在哪里？
可能呢四样嘅事情都喺嗰度，
有芽，
有芽，
有花苞。
有花苞，
有开了的花，
有开咗花，
又结了熟杏的果子，
又结咗熟杏的果子。
那是这样，就整个生命的过程都在那里表明出来了。
系咁样，就整个生命嘅过程都喺度表明咗出
来。那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
一个整个生命嘅过程，
乃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来显出来的。
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显出来，
而做一个恩典乃是根据一个复活的生命。
这个恩典是根据一个复活的生
命，因为原来摆进去的时候就是十二根死透了的那个树枝，
原本摆进去的就是十二枝根本死透了的树枝。
那现在当中有一枝，
现在当中有一枝
发生了这种现象，
发生了这个现象。
那怎么可能发生这个现象呢？
怎么可能发生这个现象呢？
只有神在恩典里面向人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
只有神在恩典里面来显出这个复活的大能，
使一个枯死的生命借着复活的生命再显出生命，
使到这个死的生命显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显出生命。
那并且这个生命那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过程的，
而且这个生命是完全成熟的过程。
那谁是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印证他所拣选所使用的人？
神藉着这件事情是印证他所拣选他所使用的人。
那因为如果从外面来看，
那从外面来看，
谁敢说在六十几万人当中只有你亚伦一个人吗？
谁敢说在六十万人当中只有亚伦一个人呢？
除了你亚伦再没有另外一个人那个才干比不上亚伦吗？
除了你之外都没有其他人比得上亚伦吗？
那按照人来看，我们肯定的说一定有，
按照人来看我们肯定话一定有，
并且不止一个，
而且不止一个，
会有许多的，
还有很多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以色列人出迦南，出埃及进迦南。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不是一个人中间的事，
唔系一个人中间嘅事，
乃是一件属灵的事，
也系一件属灵嘅事。
虽然它有属人的成分，
虽然有属人嘅成
分，但是属灵的成分高过属人的成分。
啊，属灵嘅成分高过属人
的成分。那所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
所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属灵的角度。
那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要从属灵的角度，
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只是亚伦一个人？
为什么只是亚伦一个人？
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
为什么不是第二个？
那当然，亚伦的被召是神的恩召。
当然，亚伦的被召是神的恩召。
如果光是有恩召而没有那一个被召的人活在神面前有实际，
如果只是有恩召而没有这个被召的人活在神面前有实际，
那个人也不能成就神所要借着他成就的。
那这个人也都不能够成就神藉着他所成就的。
但是要成就那个恩召 的目的呢？
但要成就这个恩，
那个被造的人就必须具备两个很重要而不能缺少的。
咁呢个被召嘅人一定要具备两个重要唔可以缺少嘅条件。
我们按照次序来看，我们就看到这个。
我哋按照次序嚟睇就睇。
第一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的。
第一系活喺与神嘅交通里边。
那所以在上面就说到要摆在发挥的那里头。就是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
所以上面话要摆喺法柜嗰度，就系我与你相会。
与神相会就是交通，
与神相会就系交通。
那这个交通就带出服侍，
这个交通就带出服侍。
而一个服侍的人，他必须在神面前活在交通中。
这个服侍嘅人必须在神面前活喺交通中。
不是活在交通的里面，就不可能有服侍。
唔系活喺交通里边，就唔可能有服侍。
因为不活在交通当中，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思呢？
如果唔喺交通里边，你点知道神嘅？
你怎么去做出神的心思呢？
你点样捉摸神嘅心思？
你怎么能用神的方法去做神所要做的事？
你点样用神嘅方法去做神所做的事？
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和交通是直接发生关联的。
呢一连串嘅事情都同交通发生关联
嘅。在人的观念里面，说做神的事情不必管神，只管我们弄个方法出来就可以。
在一般人的里面认为做神的事情不用理神的，只是用我的方法就行了。
弟兄姊妹，你晓得近年来我收到好些了，比前几年更多了。
近年来我收到比近以前更多的。
一些什么呢？
一些什么呢？
一些出版社的一些广告。
一些出版社的广告。
那个广告是推销什么的呢？
广告推销什么呢？
他说啊，现在的传道人啊，都忙着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都没有多少时间来预备讲道了。
他说现在的传道人都忙着做这些做那些，都没什么时间预备讲道。
那我们就为这样的传道人而预备了一些讲道的资料。
我们就为了这些传道人预备了一些讲道的资料。
52个主日，我们就给你们预备52个讲题和讲章。
52个主日，我们就为你预备52个主日的讲章。
整篇很完整。
整篇是很完整的。
你可以完全的用。
你可以完全的用。
你可以用当中的那些话，而另外再用你自己的一些你觉得合宜的例子。
你可以用当中的一些的话，也可以用加上你自己认为合宜的例子。
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就向我们出版社来订购了。
你就向我们出版社来订购了。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样叫做服侍吗？
这样咪叫服侍呢？
这样叫做做神的工作吗？
这样叫做做神的工作？
这样叫做传神的话吗？
这样叫做传神的话吗？
弟兄姊妹们，人完全做错了。
弟兄姊妹，人完全做错了。
前几天我看大陆上的那个三字教会也跟这个一模一样。
前几天我看见大陆的三字教会同这个一模一样。
在那上面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
在上面我看见相同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但我知道。
大陆上的那个三字教会推行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动机不一样。
大陆上面的三字教会推行这个东西动机不一样。
这里。在美国这边那个动机是赚钱，
在美国那边的动机是赚钱。
三字会推出这个东西，乃是要推出他们的那个政策和他们的那个道理。
三字教会推出这个东西，是要推行他的政策和他的道理。
但是不管是三字也好，是现在这里这些人也好，
但不理个三字好，是这里这帮人都好，
如果神的工作是这样做出来的话，
如果神的工作是这样做出来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有什么磨难的事情来到教会，
那就不需要有什么磨练的事情来到教会，
教会自己就完全的垮了，
教会就完全的垮掉了，
并且垮得莫名其妙，
而且垮掉得莫名其妙。
52个礼拜我们还是讲圣经啊，
那52个礼拜我们都是讲圣经啊，
那怎么会垮的呢？
为什么会垮掉呢？
如果这样讲圣经啊，不垮那才奇怪了。
如果这样讲圣经不垮就奇怪了。
因为这样的讲，
要这么讲，
是在讲人的话，
实在讲人的话，
跟神没有关系，
跟神没关系。
一切在神面前给承认的服事，
一切在神面前被承认的服侍
都是从交通里面出来的，
都是从交通里面出来的，
是从交通的里面来接过来然后再传出去，
一切从交通里面接过来再传出去，
这样才叫做神的话，
这样才叫做神的话。
另外那也就是
直接是说
在一切服侍的里面，
在一切的服侍
乃是传递生命啊，
乃是传递生命。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很清楚，
我们从神那里是接受生命，
我们从神那里接受生命，
我们所传出去的也是生命，
我们所传出来的也是生命，
这一个生命是基督，
这个生命是基督。
我们是从基督从交通里头去接受基督，
我们从交通里面去接受基督，
然后再在服侍的里面去传出基督，
然后在服侍里面去传出基督。
那要有这样的服侍，
要有这样的服侍，
那人必须是活在复活的生命的里
面，那人要必须活在复活的生命
的里面，因为只有复活的生命才能与神有交通，
因为只有复活的生命才能够与神
有交通，不在复活的生命的里头就不可能有交通，
不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就不可能有交通。
那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按照当时的历史借着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印证亚伦，
神就按照当时的历史藉着这个这样的现象来印证亚伦。
但是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呢，
神这样的一个印证乃是根据他属灵的法则，
神这个印证是根据他属灵的法则，
这一个属灵的法则，
这个属灵的法则
在当时是准确的，
在当时是准确的，
在到现在就更是明确的，
现在更是明确，
在当时是准确，因为是神掌握那一件事，
当时是明准确的，因为神当时掌握这个事。
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来，
但我们的主还没
有，他没有钉死也没有复活，当时的人不够了解这一个，只是看见那个现象，
我们的主还没钉死也没复活，当时人不了解，只是看见这个现象。
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主来了，
主来了，
主死了，
主死了，
主又活过来了，
主又活过来了，
那并且进到我们来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且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那因此我们说今天来说对我们应该是明确的，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应该明确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竟是知道那件事情是准确，那个事情本身是准确，
因为我们不单止知道一个事情本身是准确，
并且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该有把握的，
而且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有把握，
所以是明确，
所以是明确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么当神用着这样一件事情来显明亚伦的服侍的时候，
当神用这件这样的事情来显明亚伦的服侍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危险了，
那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危险了
啊，所以他们都惊恐起来了，
所以他们都惊恐起来了，
他说我们要死了，我们都死了，
他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死了，
埃及耶和华帐幕的一定是死了，
他说埃及耶和华帐幕的一定要死了，
那我们都要死吗，
我们都要死吗？
那就是以色列人在16、17章看见神作为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反应，
就是这个17章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所发生的反应。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往深一层去留意的时候，
但弟兄姊妹，我们往深一层去留意的时候，
17章里面除了说出那个服侍的那一个法则以外，
17章除了讲出这个服侍的法则之外，
不是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不是又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显明这样服侍的那一位主的自己吗？
显明这个这样服侍的那位主的自己，
亚伦的那个发芽的杖不是也显明亚伦的服侍就是我们的，他是大祭司，他的所表明的就是我们的主所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服侍吗？
亚伦的服侍他本身是大祭司，那他的服侍不是显出我们的主的这样的服侍吗？
说在17章的里头，我们看见服侍的基本法则，也看见那一个是复活的生命的那个服侍的源头。
所以在17章我们看见这个服侍的法则，也看见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源头。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恐惧是 当然他们不懂，不过我们现在说他们实在是太愚昧了。
我们就会发觉以色列人当时的恐惧，当然他们不知道，但我们会知道他们实在太愚昧了。
神既然显明那个死而复活的事，
神既然显明这个死而复活的事，
也是让他们去经历死而复活的事实，
也是让他们去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事实。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
虽然十七章是结束在人的恐惧的里头，
虽然十七章是结束在人的恐惧的里面，
但是当我们一进入十八章的时候，
但我们一进入十八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立刻就看见，
弟兄姊妹立刻就看见，
神就上人显明，
神就向人显明，
人在神面前的愚昧是怎样的，给亚伦来担当。
人在神面前的愚昧怎样被亚伦来担当，
我叫他们继续活在神的面前，
叫他们继续活在神的面前。
那这又进一步来去发表救赎的那一个恩典，
又进一步去发表救赎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民数记是人的愚昧充分的显露，
民数记是人的愚昧的充分的显露，
但是也是非常完满的来说明了神给人的拯救，
也是非常圆满的讲明人对神的，神对人的拯救。
那下礼拜我们看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去注意。
下个礼拜看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注意。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